我们上到902页，我们总共有33位菩萨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上到第14位菩萨，那我们来看第14位菩萨，那这一边呢，就是从净跟不净下去谈不二。好，那大家一起把这一段经文来念一遍。
净不净为二，法若究竟净，若不净，皆是无净相。无净相即是空，空则无有净。不净相如是入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这个现见菩萨呢，从净跟不净，那在净跟不净呢这边呢是相对的二法，所以就从净跟不净去谈，不管是净还是不净，全部都是无净相。那所谓的无净相是什么呢？就是空。那这个空呢，指的就是无自性，不管是净还是不净，都是无自性的。那如果从无自性这个立场切进去看，那根本就没有净相跟不净相可谈，所以叫做不二。那我们先翻过来904页来看罗什跟深照的一个解释。那罗什对于净跟不净，他是怎么去这个分别的？那这边讲到说，无常是空之出门啊，也就是说你要观空，可以从无常进入。但是从无常进入去观空呢，是破法不净啊。那所谓破法不净呢，就是虽然你观这个法它是无常生灭的，你虽然看到生灭相，但是对于这个法你还是有所执着，所以会变成说有法生灭，有法生灭。那什么叫有法生灭？无常，大家认为的无常是什么？就是生跟灭嘛，对不对？那生跟灭就是无常，这是大家知道的嘛。但问题是，你们看到那个太阳啊，每天是不是升起、西下、东升、西下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无常？但是这样的无常，对于那一颗太阳来讲，它有没有变化？你还是一个实在的太阳在那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叫做无常。那这种无常破法不净，就是说你那一颗太阳还是在那边啊，你并不会觉得那颗太阳是这个无自性的，你还是会觉得它是有自性的，只是它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就变成一个必然的规则而已啊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无常观呢，它是没有办法将这个法执完全破净，所以叫做不净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，如果能够观察到一念不住，一念不住，那为什么会一念不住呢？因为因缘不断的在变异啊，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因缘所成的法，它的这个因缘呢，时时刻刻都在变化，所以从这边去观察就知道无有生。那无有生呢，并不是说并没有升起跟这个灭去，而是说当你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呢，这个生是没有自性的，所以说没有生的自性。那没有生的自性，这生的自性呢就穷尽，所以生尽呢是毕竟空，所以这叫做尽。也就是说所谓的不尽呢，就是破法不净了。那所谓的净呢，就是完完全全没有法执的，将法执完全破净，这才叫做净。这是罗什对净跟不净的一个解释。那深照它是从哪一个立场来讲的呢？它是从有为跟无为，所以它这边讲说有为虚为法，无有常。就是说这个常啊是不可得的，所以常性不可得叫无有常。所以只要是有为法，它终究会怎样呢？穷尽，磨灭穷尽，也就是有生，那它一定会有灭。那实相无为法， 它有没有生灭？没有，所以它是常住，所以说不净。不过他接着说，如果你把这两个分开来看，认为这就是净，那这就是不净。也就是说，你把他认为说这就是生灭，那这就是不生灭，那这就是相对的二法，这样是不能够进入不二的。那要怎样才能够进入不二呢？那就是要了悟净跟不净全部都是无净相，就是本质空寂，那这样才能够入这个无自性空，这个不二法门。那我们翻回来902页，先看完罗什跟深照的解释，再来看机藏。因为如果从历史来看呢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罗什是比较之前的人，那深照是跟罗什学的，对不对？那吉藏又是在这两位之后，所以他有点算是整理这两位的一个讲法。那在注脚这个193啊，注脚193呢，吉藏这边呢就提出了三种说法，也就是说除了罗什跟深照之外，还有一种说法。那这种说法就是第一个有人眼。那第一个有人眼呢，这边讲所谓的净跟不净呢，所谓的净就是妄喜啊，就是虚妄止息的。虚妄止息就是净，真得真常叫做不净。所以第一个净跟不净呢，它是从这个修行的两面来说啦，从修行面啊，也就是我们修行就是要把妄想止息，才能够证得这个真常法性。这是从修行面来讲。那第二个是罗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罗什他是从什么方面去看呢？从这个观的浅深呢、啊？好，那从观就是智慧观察的浅深去做分别。那观察的浅深呢？如果破法不净，以无常去观嘛，破法不净。他的不净呢，就是破法不净、啊、还有法执啊，尚有执着。那所谓的净就是究竟净，那究竟净呢，就是没有法执的毕竟净啊，这才叫做究竟。那第三个是深照，那深照呢是从这个有为无为，有为无为面去看。所以所谓的净指的是有为生灭，终归魔净，只要是有为生灭法，它终归会魔净。那所谓的不净呢，是无为，无为不生灭，无为不生灭呢，它就是不可磨灭、啊、或者是说它根本就不会变化。所以就是有这三家对净跟不净的一个阐述。不过这边的阐述呢，都是相对的，都是相对。先把这个相对的二法先把它罗列出来。那再看903页的注脚195，注脚195呢，在瓜胡寺吉藏这边呢，就接着讲说。依前面所说的来会通啊，依前面所说来会通，究竟净啊，因为经文有提到究竟净不净，那皆是无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一个一个来这个配对解释。那这个究竟净呢，叠上净义，这叠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套用上面的一个解释。套用上面不是有三家嘛，对不对？那套用三家的一个解释，那套用上面的一个建议来解，那就是鉴别不同于无常生灭的净。所以这个无常生灭之净呢，是谁的一个解释？深照。所以说不同于这种生灭磨灭的意思，所以他讲的就是 究竟，所谓的究竟呢，其实就是没有生灭、无为，或者是这个罗什所提到的没有执着、没有法执，证得这个不生灭。好，那若不净呢，就是套上前面的不净，那就是真常，也就是从修习面来讲，当我们去除妄执，能够证得这个真常法性，证得这个法空性。那接下来就是皆无净呢，就是说明前二就是这边所讲的净或者是不净，这两个全部都是什么空。那这个空呢，就是其实这两个都是无自性的，所以他说空理常住，空理常住就是无自性的道理，它是一直如此的，它是不会变化的，所以说无尽。那这个空理也无法可除，所以叫做空尽。那空理无法可除，也就是说这个空理它也并不是一个实有法，所以无法可去除了。那下面呢，就引这个深照所讲的，你不要把净跟不净看成是两个，所以要怎么看呢？就是说，如果能够了悟净跟不净，那所谓的净呢，就是穷尽生灭，叫做净。那不净呢，其实就是在说明这个生灭的当下，其实就是不生灭，也就是不净。那后面这个不净相呢，讲的就是说，这个不净呢，它虽然是不生灭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本身也没有一个不生灭的相，所以总的来讲，就是净跟不净呢都没有定相可说，它只是假名安立而已。那这样呢，才能够入于不二。好，翻过来904页。那904页呢？这个演培法师这边呢，就先解释这个现见菩萨，他为什么叫做现见。那这个现见呢，就是现正义啊，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现前体证的啦。所以他是直接的证悟到诸法真理，对这个诸法真理，他是直接体验到的，就好像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并不是靠想象的或者是推理的，并不是，所以他能够对这个诸法事相的认识没有错误，所以叫做现见。那当然这边他也提出这净跟不净这二法，那这二法呢，其实都没有离开刚刚我们白板所写的这三种说法了。所以我们看第三段，第三段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净就好像杂染生灭法，它好像最终会停止，再也不起，生死彻底解决，叫做净。那当证得不生灭的涅槃，叫做无净。所以从生死的净讲到涅槃的无净，就变成有二法，就变成是有二法了。那这只是表象啊。这是表象，所以我们看第四段。第四段这边讲到说，净不净这二法，如果论到究竟处，全部都是无净相。那怎么去论到究竟处呢？就是观这二法，其实全部都是因缘所生，或者是相待而有。所以不管是因缘所生还是相待而有，它有没有自性？没有自性，都是没有自性。所以说推究到一切法的究竟处，也就是平等法性，就是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就是平等法性，所以每一法都本来如此，而且不只是净跟不净，而且净跟不净相全部都是无净相。那所谓的无净相呢，我们看905页，所谓的无净相指的就是诸法的毕竟空性，也就是它的一个本性是无自性，是空性的。那再从它的本性去看，还有净跟不净的这种差别相吗？就没有了。所以讲净跟不净呢，只是假名安立而已，并不是有一个实有的净跟不净可得。那这就是从净不净去了解它的本性空寂而入于不净， 入于不二了。那接下来就是第十五位菩萨，这个普手菩萨，我无我，从我无我无我切入去谈不二。那这段经文呢，也请这个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菩萨曰：“我无我为二，我尚不可得，非我何可得？见我实性者，不复起二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好，那这个我无我呢，我们好像比较常常听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虽然说有三十三位菩萨，我们目前看到第十五位菩萨，那有一些提出来的，这个从提出来的二法，那我们很能就比较容易理解，那知道说如何进入不二。但是有一些提出来会让我们怎样想老半天，结果都会在那边纠结大结，不管他怎么讲还是二。所以在入不二法门品呢，才会这个叫这一些菩萨去讲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众生啊，每个人的执着点不一样啊，每个人的执着点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些菩萨所举例的，那就能够发现自己到底对于哪一个点其实比较薄弱。比较薄弱呢，就是想不通啊，想不通就比较薄弱了。那对于我跟无我呢，我们反而会比较容易理解啊。所以这边的经文也是比较简单啊。他讲到说，我跟我无我，那如果我不可得，无我可得吗？不可得，因为它是相对的。所以如果见我实性呢，就不会再起我跟无我这样相对法，就能够入于不二。那罗什这边先解释这个菩手为什么叫做菩手，他说万善所持啊。那你反过来看呢，就是这位菩萨呢，他是怎样呢？普持万善，对一切善法他都能够受持，而且呢他被这些众圣者所守护，所以叫做菩手。好，那为什么会有我跟无我？那罗什说，因为我们妄分别，所以就会见到有一个我。那如果用智慧去这个了解，去解悟，就知道其实是无我。那讲无我的用意是为了遣除我，并不是说有一个无我法，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无我法。所以深造这边也讲到说，这个无我是出于我，所以当见我实性的时候，我本性不可得，那无我的本性怎么可能有可得？所以其实这边呢，就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譬喻的。为什么要讲无我？是因为我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，所以才要讲无我嘛。那如果没有我，这个人就没有我执，那还要跟他讲无我吗？就不需要了。所以如果认为有我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病，对不对？那生病就要怎样？生病就要吃药。那如果这个病好了就应该要怎样？就要停药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停药的时候呢，就是无病，然后无药，这就是不二。但是如果病好了，你还续吃，那就会变成什么呢？就会变成吃药成病。所以讲无我只是为了对治而已的。那当这个病好了，这个对治法也就应该要停止了，而不是觉得说，我因为吃了这个药好了，这个药是非常的珍贵，我要继续吃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延培法师的一个解释。那他先一样啊，就是讲普守，就是普遍守护。那普遍守护呢，不但被这个众圣者所守护，而且这个菩萨也能够守护一切众生啊。 所以这个守护呢是通两方面的，一个是自己被众圣所守护，一方面是他去守护众生，所以才是守护。所以这个守护不是只是一味的被保护而已，你也要学会去守护众生，所以这就是自护护他了。好，我们看906页。那906页在第三行这边说，如果我们见到有一个无我，或者认为说，哎，这样的一个观法，它就是无我，那这样的概念其实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执的。所以真正修行的人呢，他是不执着我，也不执着无我，因为我跟无我呢，它是相对待的。那既然是相对待，它就没有实质性。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，什么叫做见我实性？见我实性呢，不是说见到我的真实性，见我实性。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外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是着重外表，你们是外貌有限公司嘛。所以有人说，你不要一直看我的外表啊，你要看我的内在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去看内在？解剖嘛。所以这个见我实性呢，其实讲的是见到这个本性空寂啊。我就是不外乎五蕴身心嘛，那你要了解到五蕴身心其实就是本性空寂，那这才叫做见我实性。所以能够体验到这个法空性，就不会执着我跟无我，才能够入于不二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第十六位菩萨殿天菩萨，那他从明跟无明去谈不二。那这段经文呢，也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天菩萨曰：明无明为二，无明实性即是明，明亦不可取，离一切属，与其中平等无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那明跟无明是相对的，不过如果能够从相对当中去理解无自性，那无明就是明。所以这边讲说无明实性，实性就是真实无自性啊，无明真实无自性就是明啊。那了解无明真实是无自性的是明，那这个明可不可以取呢？是不可以取的。那这样才能够离开一切数，那这个数之前我们也有解释过，就是相对的一种概念啊，相对这种概念。所以离开这种相对的概念，相对实有的概念，才能够与其中平等无差别入于不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罗什的一个解释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，他说无明人生明，故不异于明。那无明人生明，他能够生出名嘛？所以这个生呢，并不是指生出哦，这个生呢是显现，显现。所以无明呢，他能够显现明。所以无明不离开明而成立啊。所以这个不异呢，就是不离啊，不离。无明不离明而成立，所以你想要成立无明，那就是要相对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只有自己一个。所以明由无明生，明由无明而显现，所以明不离开这个无明而成立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不管是明还是无明，想要成立都不可以离开对方。那接着讲到说无明故不可取，那无明故不可取呢，就是讲说既然是相对的，相对就是没有实性，没有实性呢就是没有实性可取啊，所以说不可取。无明人生明，所以无明也不可舍啊，因为舍弃的无明，那你这个明也没有办法显现的， 这都是从相对而显去诉说的。那这边讲无明，接下来讲明也是一样，所以非无明故不可离，也就是没有无明，明想要成立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不可以离开无明。那从无明显现明呢，它也是无实性可取，所以说不可取。所以这边举了一个譬喻，以莲花的一个譬喻，就是说这个莲花虽然很庄严洁净，但是所因不净。这个所因指的是什么呢？是淤泥，淤泥是不净的，花是洁净，但是淤泥是不净的。那推其所因，心不生浊。那所有推其所因呢？如果以这个譬喻来看啊，以这个譬喻来看，就是说你去推这个莲花，它的成因到底是什么？那莲花的成因是什么？是淤泥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会因为淤泥它是不干净的，然后就不要淤泥吗？不会，因为你不要淤泥，莲花就死了，所以不会的。所以所谓的心不浊呢，就好像莲花出自淤泥而不染浊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当我们去推测明跟无明，他们是因缘关系而显，那心其实就不会升起执着。升起执着说，哎，明要赶快去除，那想要赶快证得明。好，我们看907页。907页呢，这边深造也是说明跟无明，明是慧明，无明是痴暗。那见到无明的这个真实性就是无自性，那就是明。所以如果把明认为是一时有的明，那其实这个明还是无明，所以说不可取。那如果看这个注脚213啊，注脚213在刮胡山集藏这边的一个解释，那他首先呢先提出这个实地论师的一个解释啊。那实地论师的一个解释，他如何去解释不二呢？他说真妄同体，真实跟虚妄是同一体的，然后慧妄成真啊，所以叫做不二。那所谓慧妄成真呢，他就举一个例子，就像水动的时候就是波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波有没有离开水？
没有，
所以这个把波止息了，就成为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不二了。但是这样的一个解释，跟我们这边所要讲的不二的解释也不一样，分不清楚哦。哎，这个比喻不是我们常常在用吗？那为什么不能用在这里？问题出在哪里？如果你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哎，你就能够进入不二了。所以我们就从那个譬喻来讲嘛，啊，譬喻不是水波嘛，一个是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止波嘛，这就是静嘛。但是不管是这个水波还是止波呢，他说止波最后就成为水嘛，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水波的时候呢，它不离开水，那只是把波止息了，那就回归为水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所谓的这个慧妄成真哦，他说真妄是同体，就跟这个例子是一样，就是水跟波是同一体嘛。那他所谓的慧妄成真跟这个止波成水，其实他们的一个观念呢，就是最后都会有一法可得啊，都会有一法可得。所以他用这个水波跟止波，最后呢都会有什么可得？都会有水可得。那只要有一法可得，其实他就落入于什么相对的概念当中。所以这不是不二，其实这就是二。那我们这边要讲的并不是这样子，我们要讲的并不是说离开了另外一个，那另外一个可以得，或者是另外一个可以成立，并不是的。也就是说它既然是相对的，那你就不可以离开另外一个，那自己可以成立。 那如果离开另外一个自己成立，那这就变成实有的概念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罗什的一个解释啊，那个集藏的解释哦。他说精卫不染啊，精卫不染就是说，如果从这个文来看，那实地论师所解释的并不合理啊，并不合理，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民意不可取，对不对？他并没有说舍无民可取民，他是说民跟他说一个不可取，一个不可舍，因为他们是相对的概念，所以是两舍。所谓两舍就是你离开一方，另一方其实也没有办法成立啦。所以会望成真不是会望成真啊，会望成真并不是这边所要讲的这种不二，那只有了悟无明的实性，即就是舍明啊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了悟无明的真实性，就是明，对不对？但是连这个明也不可得，也就是说明也无法成立。那如果离开了无明，明可以成立的话，那明就变成实有的独立体了，变成实有独立体。那其实这就是无明。所以讲不二呢，就是说没有明跟无明的一个相对实有概念，所以才会说，如果见到明跟无明，那就是无明了。所以取明也是无明了。只有这个见到二者是平等无自性的，那连名也不可取，那这才是真正的不二。好，那我们看上面延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释。那他所谓他先讲这个殿天啊，解释殿天菩萨的名号。那殿天呢，就是守殿神啊。不过如果从这个菩萨的功德来看呢，就是说菩萨是从这个黑暗当中透出光明，能够清楚见到万有诸法的事理，所以叫做殿天。那这边就讲到先分别明跟无明，明呢就是智，无明就是无智。那智跟无智呢其实是相对的，所以怎么去成立智跟无智呢？所谓的无智呢，就是因为执着，不管是我还是法，你执着它是实有自性的，那就是无智，就是无明。那如果不执着，能够通达这个性空不执着，那就是明。所以如果从这句话来看，明跟无明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是因为所看的对象不一样吗？还是所看的对象是一样，只不过观察的方式不一样，对象一样，方式不一样。一个像同样一个茶壶，一个看到是实有的，这就是无明；一个看到它是缘起有的，那就是明。所以并不是说我看茶壶是无明，我看时钟叫做明，而不是的，是同一个东西，你不同的看法，那就分明跟无明。好，所以说无明的实相就是明的实性啊，也就是说黑暗的实性就是光明的实性啊。那黑暗跟光明二者有没有差别的现象？黑暗跟光明有没有差别的现象？现象有、哦、是有差别。所以当我们讲到现象，它是有差别的、哦、但是从它的一个实性或者是本性来看，有没有差别？是没有差别的。就像我们现在灯是亮着，对不对？灯是本来就亮着嘛，不是有人去切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有这个动作，也要这个因缘，它才会亮嘛。所以它并不是说离开这些因缘它就亮着，它是要透过因缘的。那下课了，哎，又去把它关掉，它就暗了。所以也是要透过因缘。所以不管是灯亮还是灯灭，都要透过因缘。既然要透过因缘，它就是无自性。所以从无自性来看，这两者根本就没有差别。所以如果执着有实在的名可取，那其实又落入于什么？于痴的无自当中了。所以这边呢，就从两方面去做解释。 第一个是从事相上去看，其实是有分别的，是有余智的分别，是相对的。但是如果通达缘起法空性的话，那明跟无明呢，就是怎样平等的。所以我们看908页，所以无明本性呢，就是明的本性，这是说明二者的本性是没有差别，是平等的。那从第二个立场来看呢，就是如果能够通达无明的真实性呢，那就不会在这个无明上起执着，那就是般若了。所以自论就讲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般若。所以菩提竟然就是般若，那烦恼就是菩提，所以烦恼其实就是什么？般若。烦恼就是般若。那烦恼是般若呢，是说明就是说刚刚举的例子啊，就是同样看一个东西，那你用不同的看法，认为它实有自性就是烦恼，你知道它实无自性就是般若。所以能够通达这个无明本性，那就是般若，并不是说离开了无明然后另外去找般若。所以说无明就是般若，能够离开这明跟无明的这两种实有概念呢，那知道他们本性平等无二，才能够契入不二。好，接着呢就是第十七位菩萨喜见菩萨，从五蕴跟五蕴空去谈不二。那我们请班长来带大家念一遍。
喜见菩萨曰：色色空为二，色即是空，非色灭空，色性自空，如是受想行识，是空为二，是即是空，非是灭空，是性自空，于其中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这边喜见菩萨呢，他是从五蕴，从五蕴去谈五蕴空，然后去入于不二。那五蕴呢，这边就是以色蕴来做代表，因为色受想行识嘛，那先用色蕴来做代表，那就讲到色跟色空这两个相对法。那这两个相对法如何去了解他们是不二的，就是说你要知道色就是空，色就是空。所以你看心经也讲到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然后还讲到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所以就是用即是跟不离去说明。但是所谓的空呢，很重要的一点，他这边讲到说不是把色灭去的才空，所以说非色灭之后说空，并不是的，是色它的本性就自空了，色本性自空。所以受想行识都是一样的，讲空呢并不是把某个东西灭除了才叫做空，而是看到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它的本性是空。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去通达，就能够去入不二。那我们看909页，所以深照这边的解释也是这么讲了，色即是空呢，不是待色灭之后才说空了，是见色，如果见色不同于空的话，那就成为二法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见到色它即是空，那才能够去入于不二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注脚，就是216的刮胡式。216的刮胡式呢，是吉藏，吉藏这边解释，他讲到说颜色空不二，颜色空不二，也就是说这边只讲色空不二了，但是不讲非空非色叫做不二。所以这边就是先提出色跟空如何去讲它不二。 那为什么不讲非空非色叫做不二？其实非就是什么呢？否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否定了空，你否定了色，那还留下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叫做不二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不二法门一直以来，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叫做不二，而是说这二法它没有实质性，叫做不二。所以如果讲非空非色叫不二，那这样的说法就是变成坏一切，坏破坏否定，变成说 你的空是以否定来讲空的。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，就跟这边的概念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所谓的空呢，并不是把一切现象或者是把这个法给否定掉，是从这个现象这个法去说明它无自性，这叫做空。好，所以他才会说这边其实要讲的是空与色无二体啊，无二体叫做不二。那所谓的无二体呢，其实就是即啊，即是的即，即是的即，也就是说色即是空，所以叫做无二体，那这才叫做不二。好，那下面讲到说色即是空呢，就是要标示大圣所说的空色不二。那非色灭空是要鉴别凡夫所见，因为我们凡夫所见的空是怎样，这个东西不见了，哎，这个人死了，那才叫做空。所以就是跟凡夫这个空，跟凡夫所知道的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才会说凡夫不了解啦，就认为色坏灭之后才空了。所以现在是说明不是色灭之后才空。那接着为什么要讲色性之空呢？是要鉴别小圣的一个说法，就是不同小圣的说法。那这边就举个例子，就好像盐水。什么是盐水？盐水就是阳焰啊，水气啊，就是很热很热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柏油路上有没有好像有那个水气，这叫阳焰。那这个阳，他说他举阳焰，阳焰呢其实它是自性空的，如果以大圣来讲是自性空，所以他不会将这个阳焰呢，这个分析之后，然后才去说空啊。那如果以小圣来讲，像这个俱舍论，俱舍论呢，他在讲什么是世俗地，什么是生意地的时候啊，他说这个东西可以被破坏，这个东西破坏了之后，我对这个东西的概念相状消失了，这是世俗地。或者是说我经这个东西经过我的智慧去分析，那这个相状这个概念不存在了，那这就是属于世俗地。那什么是圣意地呢？反过来讲，这个东西它不会被它的相貌跟它的概念不会被破坏，然后透过智慧去分析，这个概念依然存在，不会破坏消失，那这个东西它就是圣意地。所以变成说，如果以小圣俱舍或者有部的一个说法，阳焰是一个现象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会去分析这个现象如何形成的，它是由这一些因素啊元素，是由元素组合而形成的。所以这个阳焰这个现象可不可以被去除？可以，所以这叫做空。但是这些元素可不可以被去除？不可以。所以这边才说色自性空，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你去分析，它本身就无自性的，而不是透过你去分析，欸，它才空的。所以这就是不同于这个小圣的一个说法。元素也是可以空，那怎么空？所以你的因缘离开了果，你的因缘还可以存在，如果是这样认为那就不对了。所以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果？ 果觉现象，这个现象是不是有因缘条件？中观在讲的时候，这是一起看的，因为他们是相待的，对不对？就像刚刚讲的明跟无明，所以你不可以破坏现象之后再来说，哎，只剩下这些因缘条件，因缘条件是存在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讲课要备课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觉得备课要备几次？不讲你们，讲我备课就好了。先备过一次，然后再回来看第二次。那看第二次的时候，搞不好第一次有一些就理解就不一样，有一些理解就忘了，哎呀，所以要写。那写完第一次写了，第二次回来擦掉再重写。那第三次背第二次还不够，还要背三次，这是基本操作。所以就是说，你们也是一样啊，尤其呢，你们会发现哦，你们来上课，然后接受这样的一个知识逻辑，很容易接受。但是当你回家去的时候呢，这个概念啊，你想要让它转起来啊，不好转，搞不好还转不起来，不然就转错了啊。这个就是变成说，这种概念啊，跟我们一直以来的这种概念呢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一直以来的这种概念都是实有的概念，那现在要接收这种无自性的概念呢，就变成很薄弱，你知道吗？很薄弱。那很薄弱呢，就变成你要不断的去练习，去熏习，就是把比例啊慢慢的平衡乃至超过。所以你的比例还没平衡之前呢，你这种实有的概念一直占据上方，那这种我们所新学这种无自性的概念一直处在下方。那如果你遇到境界，你又不去运用这个无自性的概念，还是运用实自性的概念，那无自性的概念呢就更难转起了。所以人家说佛法就是要运用在生活上，怎么运用？你遇到境界，你怎么去转这个概念呢？你可不可以去转这个概念？如果你没办法转，你就没办法运用。啊，如果你能够转，当然一开始很生涩，慢慢就怎样熟悉。好了，让大家大脑休息一下，我们先下课。